间。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三节，在我们圣经的双行本新约第335页。圣经双行本新约335页。335页。找到之后听听我读出。彼得前书一章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第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现在是请牧师为我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我找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不见了东西、要周围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记得有一次在星期五晚上，好几年前回到教会的时候，已经不见了个手机，所以全身找过，全架车都找过，跟着就重复走回了刚才走过的路，教会办公室、教会的停车场、团契室、楼梯级，全部都不见。咁啊，有个弟兄话：，不如我试下打电话俾你啦。咁好啦，咁佢打咗电话之后，哎呀，我记得头先转为咗震机，所以咧唔响，所以揾咗好耐都唔见。后来翻到自己嘅车，咦，听到有少少嘅震荡嘅声音，原来就发现咗，哦，因为呢个咁薄嘅手机咧，摄咗喺我自己嘅车司机座位同埋安全带嗰个扣中间。咁啊，最后卒之都揾到啦。其实我哋好多人都喺度不断嘅去揾嘢啊，有人就系揾钱，有人就揾伴侣，特别单身嘅。有啲婚姻破裂嘅人就要想揾翻一个家，有啲人喺度揾爱情，有啲人揾保障、揾安全感、揾快乐。唔知你揾紧乜嘢啊？有个故事呢，是讲到从前一个有钱佬啊，咁佢乜都有，个个人都好羡慕佢大富翁，但係佢非常唔快乐又冇平安喎，咁到生活係非常个空虚无聊，所以有一日佢就去搵一个智者去请教佢，究竟我点样先可以得到快乐嘅秘方呢？咁呢个最有智慧嘅人就话佢知道，咁啦，从你而家呢个地方开始，你出发到世界各地去揾一个最快乐嘅人，然后同佢讲话，借佢件衫着喺你嘅身上，咁样咧你就同样得到佢嗰个快乐啦。咁呢个有钱佬就好，开始佢嘅寻找快乐嘅旅程啦。于是，逢系见到人就问佢话：你快唔快乐噶？咁点知大部分人嘅回答：我唔系好快乐嘅。虽然外表睇起嚟着得好光鲜，有钱，可能皮笑，但系内心唔笑嘅。所以呢个大富翁就吐苦水：啊，点解呢个世界上冇乜快乐嘅人呢？间唔中佢揾到一个半个人话：啊，我都几快乐。咁呢个大富翁问佢：你系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啊？佢哋嘅回答话：可能我唔系，应该仲有比我更快乐嘅人。所以呢、富翁就继续佢嘅旅程，寻寻觅觅， 去到一个森林里面，在森林里面一棵树的旁边，就问这个乡下人，乡下人就说树林里面住了一个很快乐的人，你去找他吧。所以这个富翁就带着朝圣的心态去寻找这个最快乐的人，见到这个人之后，听见他哈哈大笑，咁就问啊，请问你系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呢？咁坐喺森林呢个人就话：冇错，我就系。你有乜嘢指教呢？佢听咗之后就好快回答话：我愿意咧俾你大笔钱。个条件就系将你着紧嗰件衫啊，借俾我着一着。因为咧，当我着咗你嗰件衫之后，我就可以得咗你嗰份嘅快乐。他的空虚无聊就一扫而空。那这个最快乐的人就又一次哈哈大笑，对着大富翁说：哇，请你看一看，我是没有着衫的。富翁看一看，哇，这个赤裸裸的人在树林当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呢？如果你住在 Edison， 我们新泽西州这个爱迪生这个城市，如果你去到 Old Post Road， 旁边有一间叫快乐牛肉面，虽然我未入过去，但是经过，是否说我们去这间快乐牛肉面那里吃一碗牛肉面就能够享受人生最大的快乐呢？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讲过好几句的名言，讲到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是财富、食物、娱乐、成就、学问、盆栽、歌舞等等，都不可以带给人类真正的满足。例如七月份了，刚刚可能有一批的大学生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出来找工，哇，几间公司等着他去做工，很开心，上班很威风，没多久第一份人工出粮的时候更开心，可能请他的朋友去吃一餐饭，但是过了没多久之后，日日如是，上班放工吃饭睡觉，上班放工吃饭睡觉，好像我们工作了几十年之后觉得工作很沉闷，没什么新意。究竟怎样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呢？在1977年，如果大家当时已经信主记得的话，就世界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曾经在各地举行了一个福音运动，包括台湾、香港、美国，那个口号叫做我找到了 I found it， 我找到了，即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找快乐、满足、意义，但找不到。基督徒就说我找到了，希望你都找到。或者我们就翻开今天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来到思想究竟我们应该怎样找呢？而究竟我们应该找些什么呢？找到之后我们也都是应该有什么的回应呢？第一章第十节，圣经说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圣经一开始就说论到救恩，救恩我们就很快会想到约翰福音3:16，是我们从小到开始就识背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我们背得太多太熟，不再觉得这段经文 唔再觉得救恩嘅精彩同埋宝贵，但其实救恩系相当精彩、相当宝贵嘅。喺呢个世界上，我哋唔能够在世上揾到任何人生嘅意义，只有喺救恩当中，我哋先至揾到真正嘅意义。彼得在第十节提到，旧约嘅先知咧，佢哋系好热切去揾一啲好重要、好珍贵嘅嘢。彼得点样形容佢哋揾嗰个态度咧？呢段经文咧有两个好重要嘅词语，我哋需要研究一下。首先就系中文所讲嘅详细的或者详细地寻求。在原文就是一个字，而这个字呢就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呢，中文翻译就是寻求，即是找路啊，荡失路啊。几年前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呢都还很懂看地图，起码呢 Google 在电脑网络上要去哪个地方印一个地图，一个大地图，还有呢 turn by turn 每个转弯嘅指示，咁啊揸车跟住呢个指示，识得揾路，而家唔识啦，靠晒导星卫星嘅导航系统 GPS， 佢话转左咪转左咯，转右咪转右咯，兜咗个大圈都冇办法啦，因为唔记得点样睇地图，唔记得点样去分辨东南西北。寻求就是找路，因为荡失了，要找一条出路，这样的意思。而这个字原文里面还加一个前置词 prefix， 是加强语气，就是详细地，不单止是找路，不单止是寻求，又很仔细，好，其实那个意思不是仔细，那个意思是很紧张，很热切，荡失咗啦，又迟到喎，咁啊揸快啲啦，越快就越紧张，兜咗个大圈迟到。有时当我去买嘢购物，无论系超级市场啊，或者系去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咁啊如果我同太太同我仔一齐去嘅时候咧，我就有时中意比较下。两样产品，不同的品牌有什么分别呢？功能有什么不同呢？价钱有什么不同呢？比较一下货比三家，然后才去落取买。太太和我仔有时就立一立走了，当我看完之后呢，已经不见了人了，要找人。这个就是详细地寻求那个的心态。当然好彩现在科技发达，有手机，咦，一听到手机打，哦，原来太太和我仔已经是counter那里准备给钱了，我就要尽快决定要还是不要呢，哪个品牌哪个产品，或者是不要买住，等它减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游乐场，或者十年八年前带你的小孩哥去玩，好似咧，我哋新泽西州有名嘅 Six Flags 六期嘅过山车惊险刺激游乐场啊！去到嘅时候，特别暑假，人山人海，好多细路哥排长龙。咁啊，如果你个仔或者你个女第一次去嘅时候，哇，欢喜雀跃，好似只狗一样啊！放咗条绳之后，自己跑咗去咯，你唔知去边度揾佢啊！咁大嘅地方，咁多人，嗰阵时你嘅心情点样咧？就系旧约先知嘅详细地寻求揾仔，紧张、担心、焦急，夹起一脚周围睇。不过可能咧，中国人我哋有少少嘅着数。如果咧大部分人都系金头发，或者是白皮肤的，我们看到你的仔、你的女儿黑头发、黄皮肤，那么容易认。如果他醒目一点的话，他 他过山车排队最顶那里挥一挥手，那你就找到了。这个就是先知的仔细地寻求那种心态。第二个字很重要的是同样在第十节那个考察。考察的意思亦都是两个原文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就是用心仔细的找，这个就是讲到找的时候的态度，即是不是粗心大意，而是好像侦探很仔细去找一些的线索，或者现在的电视剧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犯罪现场的侦探，看一些脚印指毛，看下现场有什么东西动过的，这样去明察秋毫去研究。这个字在新约只用过一次，就是在这里。而这个字前面还加多一个前置词，好像刚才一样之下那个 prefix， 加强语气，考察，好仔细显微镜放大，这样去找。所以第一个字详细地寻求是指到找的心情，第二个字考察是找的态度。有些人就很热切去找，但很心急眼大看过路。有些人迟到揸车的时候既然迟到了揸得更快，不过呢眼大看过路又错过了个出口，所以更加迟到。而将这两个字拼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先知们他们当他们研究的时候，又热切又渴慕，但是又非常仔细，好像掘金，好像掘石油，好像掘钻石一样，好小心好仔细去找。我们再问，究竟他们找些什么？寻宝、掘金，就是第十节所讲到的救恩。他们找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先知他们所写的神的启示里面，那个的救恩是在哪里呢？这里所讲的救恩，如果我们再看回上文第一到第三节，那里就讲到其实他们所找的救恩是指到天上的家乡。上次我们跟大家提到，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基督徒我们是异乡人，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同埋不单止是异乡，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即是居无定所，到处漂流，四海为家。到处都是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旷野的时候支搭帐篷的华人来到美国，很喜欢呢住了几年之后就买屋，初头当然当然是租啦，租租下之后就要买屋安居乐业。而圣经形容到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客旅，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永久居住的，我们现在所活着的时间都是借回来的时间，英文说 borrowed time。 什么叫借回来？我们在图书馆借书就是了，我们附近有 Rutgers 罗格斯大学的图书馆，我们有图书管理员在美德教会，你借书要还的，借书有时限的，或者是教授呢你可以或者是大学的职员借耐啲，但总有时限，咁上下到时到期要还书的。今日我哋嘅时间都是 borrowed time， 借返嚟嘅时间，尤其我哋如果年纪唔轻，我哋都知道时间无多嘅，十八廿一就觉得世界流流长，我们现在好像太阳刚刚升起，永远没有日落， 永远不会结束的，事实不是的，时间到要还的，还回给神。大学生，咁我有个侄仔升读大学啦。大学嘅时候要填表喎、无论系申请大学嘅时候填表，或者咧申请助学金、奖学金填表格。当你填表格嘅时候，常常都会有一项问你嘅永久地址啊 ，permanent address。因为大学生咧有大学居住嘅地址，又有屋企嘅地址。如果在罗格斯大学有 New Jersey 新泽西的地址，又有他可能甚至是纽约过来，或者是 Pennsylvania 过来，自己屋企的地址叫做永久住址 Permanent Address。 事实有没有永久地址呢？我想请问在座当中有哪一个人从你出世到现在都是一个永久地址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人？相信没有，除非你就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出生长大直到今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搬过很多个住址，没有一个永久地址的。可能永久地址就是什么？将来我们那四块半那个坟地，但其实都不是啊。尤其如果在香港出生长大离世的话，撞了之后几年之后又要掘翻出嚟，因为其他人等住用嘅。我哋都系四海为家，一直到几时啊？翻天家，嗰、那个就系永久地址。我哋都系寄居的客旅，揾路回天家。当佢哋揾路嘅时候，需要咩地图啦？或者需要卫星导航系统 GPS 嚟带路咧？咁究竟我哋嘅天家嘅指示系咩咧？咁圣经讲到里面有呢度有两个词语，我哋特别要留意，都系十二节嘅启示。他们得了启示，先知们得咗神给他们的启示，将这些启示写下来成为旧约的圣经。那这个就好像一个地图，圣经就是我们到天家的地图。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才可以找到到天堂的道路，才找到人生的答案，才找到真正的快乐。另一个指示就是第十一节所讲到，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以及十二节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两个都是指同一样，同一个就是基督的灵或者是圣灵。意思就是圣灵在先知们的心里面，藉着圣灵光照，使他们有悟性、有领受、有默示，将神的话、神的启示写出来。但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今天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算是读到滚瓜烂熟的，从头到尾都识背的话，不代表我们就灵命长进，真的经历神、认识神。好似咧，耶稣时代嘅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圣经好熟，甚至咧，文士挑战耶稣话：耶稣话我点样可以得永生啊？耶稣话律法点讲噶？我呢、这个文士好叻噶，将圣经里面嘅重点一针见血讲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嘅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叻，好醒，耶稣。然之后佢仲挑战耶稣话：耶稣啊，边个系我嘅邻舍啊？反问耶稣。所以耶稣讲咗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耶稣最后就话： 你照样去行就有福了。头脑知道不等于可以去行，不等于可以去经历，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谦虚受教的心态，圣经加上圣灵，我们才能够明白经历神的启示。祈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如果当我们来到听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存着个心态，牧师啊，我听了道几十年了，你讲第一句已经知道第二第三句了，这样的心态拦阻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明白圣经。跟着彼得继续去形容，彼得继续去形容到寻找啲乜嘢？究竟呢啲旧约嘅先知，佢哋揾啲咩咧？就系揾基督嘅苦难同埋荣耀，这个就系救恩嘅工作同埋过程，系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当我哋读第十一节嘅时候，有时好似摸不着头脑，因为中文圣经翻译嗰个限制，而原文什么时候其实可以有两种嘅翻译，一种就系 what， 另一种系 who。所以中文圣经就选择咗what 系什么时候，而第二个词语怎样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嘅翻译，系 what time 系乜嘢时候，或者系 what kind of time 系乜嘢种类环境嘅时候。所以中文唔系好清楚嘅地方，我哋参考咧近代英文。最贴近原文清楚的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这样翻译 What person or time， 意思就是中文第一个词语就是 Who 哪个，基督是哪个，尼赛亚是哪个，而第二个词语是在什么时候，几时尼赛亚来到这个世间，而彼得他亲身经历的答案，尼赛亚就是耶稣，就是他跟随这个的耶稣跟了几十年了。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的弟弟安德烈遇见耶稣之后，就立刻找他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即是说我找到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原来就是旧约圣经先知们去详细地寻求考察那一个的尼赛亚，现在找到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留意彼得怎样形容这个尼赛亚呢？受苦难的尼赛亚，犹太人很难相信接受一个受苦难的尼赛亚，他们到今天都不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仍然在等候一个强壮的民族英雄，威猛高大的尼赛亚，有少少好像是旧约那个大卫王一样，那么劲那么醒目的将军，要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外族统治那种的水深火热的困境。他们所期待的尼赛亚从两千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一样，这个尼赛亚是不输得也都不会衰不会跌不会冧的民族英雄。彼得在这里解释说，耶稣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款的尼赛亚呢？第一个字就是讲到受苦难的基督，受苦难不是 Rambo 啊，高大威猛浑身肌肉的大只佬，也都不是大卫王英勇善战的将军，反而是一个 好似好懦弱，好冇用，被人打不还手，被骂又不还口的弱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形容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所传的却是传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一点魔鬼撒旦都知道，所以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引诱耶稣，其中一个试探就带耶稣 到圣殿的尖顶，跟耶稣讨价还价。耶稣啊，你出来传道所用的方式太落后了，太 out， 太老土了，哪里还会有人相信一个这么软弱无能的尼赛亚，而且还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光秃秃任人耻笑。今天社会以色列犹大最需要的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一个强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就提议你表现你那个超人的能力 show 出来给全世界看一看，证明你是真材实料的。那我呢就会叫齐了所有的电视台，包括 ABC、NBC、CBS、CNN 等等现场直播。那呢就中午12点钟，个个出来午餐的时候呢，街上面充满人群，你就可以从世界贸易中心刚刚重建好的个尖顶最篤那里跳下来，打几个关头啊。根据圣经的诗篇，圣经不是讲到话上帝要派他的先天使用手托住你呢？天使差派一只怪手能够托住你，我包保呢就一个钟头之内全世界的人在电视或者在他们的 iPhone 都看到啊。哇，这个是最劲最威最醒的尼赛亚，个个人都会五体投地的信耶稣。那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么辛苦揀十二个门徒，门徒训练小组查经，最后还要受苦上十字架？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尼赛亚，哪有人信你呢？然而先知以赛亚怎么形容呢？形容尼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Suffering Servant。 以赛亚53章讲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就是彼得所形容的基督受苦难。不过不单受苦难，还有下文，后来得荣耀，是知道耶稣将要复活了。那遥指到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驾着云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次回来这个地上。魔鬼以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就完全失败了，从来没想到耶稣会从死里面第三日复活的。而先知一直去研究钻研这些圣经真理，讲到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事，传讲原文就是服侍，知道先知是服侍神亦是服侍人，传讲真理。今天无论讲道、教书学、查经，都要花时间花心机去研读，是一个的 服侍，所以好需要弟兄姊妹代祷，为讲员、为主学老师嚟祷告。先知们他们仔细去寻求考察，找到基督要受苦，后来又要得荣耀。究竟我们得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怎样活出这个救恩呢？我们既然蒙恩，彼得就是在第十三节提醒我们三件事。第一，约束你们的心；第二，就是谨慎自守；第三，就是要专心仰望。约束你们的心意思就是，在巴勒斯坦很多人穿的衣服是没有纽的长袍，就都很宽阔，所以如果要远程走路或者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束起他的腰，那你做工走路的时候就不会拖泥带水，做事可以爽手爽脚。意思就是知道我们有一个准备工作的心态，不是懒闲闲，一个服侍的心态，不是等人服侍。第二，讲到谨慎自守，这个字原本就是知道不要醉酒，醉酒揸车很危险的，伤害自己又撞死人。不要醉酒的意思也都包含着不要做糊涂人，保持头脑的清醒。糊涂人就是容易陷入网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权、为名、为钱、为色、为赌博沉迷，或者成为网中人，通宵达旦上网不睡觉。糊涂人就是蒙查查又蒙蔽蔽的，你问他人生有什么方向，不知道啊。你问他来教会做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得着，有什么贡献，不知道。今天崇拜牧师讲什么，不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讲到不要作糊涂人，正面的行动是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把握时机，这解好像做生意是看准时机投资，将来会有回报的，机会过了很难再拿回的，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得了救恩之后，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还有呢，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我们的恩，就是知道仰望主的再来。今天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什么？退休、环游世界、筹算，这些都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预备主再来。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做好准备，五个愚拙的懒惰什么都不做。新郎回来的时候，五个愚拙的就不能够进去享受筵席的欢乐。今天我们日常的生活，有没有想到主耶稣第二次很快就要再来呢？我就想，有时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懒惰呢？有时我们懒惰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日日都有明天的，甚至以为明天必定会更好的，事实是不是呢？我们常常拖延灵修呢，我们会回答说听日先啦，传福音呢再等下个礼拜啦，上主要学什么，这个学期都过了一半了，不如下学期先开始吧。请你参与侍奉呢，就说我太忙了，明年呢有洗礼的时候说再迟一点吧，我都未够 quality， 未够资格。专心仰望是一个积极的末世观，意思就是假如这次是你最后一次的崇拜，我相信你不会吸眼瞓。假如这次是你人生和你的朋友最后一次见面，你讲话的态度内容会不同。假如今天是你最后一日可以服侍你的爸爸妈妈， 可能你会好珍惜，唔会觉得烦躁。如果呢次系你最后一次同你嘅丈夫、妻子相处，你会讲乜嘢呢？做咩呢？保罗面对各样嘅压力，但佢仍然系相当嘅积极。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这个能力是来自他一个积极的末世观，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弟兄姊妹，如果先知天使这么渴慕考察救恩，今天我们是否对救恩太过轻忽，觉得太抽象，与我无关，太平凡，太平淡呢？还是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又谨慎自守，有积极的末世观，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今年我们过了一半了，教会的主题人人成长更进一步，究竟在哪方面我们还要成长，在哪方面还要进步呢？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求，愿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好像先知一样，能够看出你律法的奇妙，让我们专心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使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